好，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啊，这个第三章啊，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节啊，使徒保罗呢，他跟我们说啊，你们问我们一件，问加拉太人一件事儿啊，也是问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件事儿啊，那就是说我们受了圣灵啊。也就是说，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行律法吗？啊，还是因为我们听了福音而进入了信仰呢？啊，这个，所以这个听啊是动词，信是一个状态，啊，好像走进一个房间，啊，所以说呢，这个信啊，在这里。它是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进入了信仰的这个状态，它不是一个动词啊，不是我们相信什么，而是我们进入了这个信的状态。那么这个信的状态呢，就是与神和好，就是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罪得了赦免，使我们在所有的关系里边已经归正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是怎么得到的呢？就是因着信福音啊，信耶稣基督而得到了这个状态。所以律法它不在乎这个状态，它不在乎这个关系。所以说到底，神算我们为义啊，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与基督的这样的关系的里面。是吧？是因为基督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以顺畅的显明，使我们不再是心里愿意为善而肉体上没有能力的那种状态，而律法，遵行律法，它是建基在自我的能力的基础上，因此它是一定会进入到就是心有余力不足的状态里头。所以有关这一点啊，所以这里说啊，你们既靠着灵进入，其实原文里边是从灵开始啊，从灵开始，它不是靠着圣灵进入，这个就好像如果是靠着圣灵进入的话呢，入门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圣灵是我们的引导，对吧？这个把我们引进了一个门，对吧？其实它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啊，它是指的我们的根基，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进入信仰的这种状态里边，是靠着什么呢？啊，是这个靠着灵的重生啊，才能与神和好啊，是灵的重生，是吧？开始于灵的重生啊，是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说，既然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开始了我们与神之间这种信仰，这种恢复正常的关系，难道还要凭着肉体来把它完成吗？是吧？那是靠着基督的灵才能完成啊，怎么能靠着这肉体又回到律法，拒绝了基督的灵，然后又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去完成呢？啊，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呢，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信的状态里边去啊，就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悔改的时候悔改的什么呀？悔改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啊，所以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然后我们才委身给基督，让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呀，我们成了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呀。是吧？是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彰显啊，是吧？这个既然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们又把基督给拒绝了，我们就觉得自己行了，我们又走自己能够遵守律法主义道路，这不是矛盾了吗？是吧？我们悔改了，我们又走回头路，又走到全以前的这个路上去了，是吧？所以这里说你们受苦之多啊，都是徒然的嘛。当然，这个受苦也许是指的保罗在加拉太地区的时候受过的那些外在的逼迫， 其实也是更多指的是我们心灵上，对吧？这个要否定自我，要背十字架，要跟随基督，这种这个从心灵身各方面所受的这些的痛苦，所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痛苦，对吧？然后就真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吗？是吧？所以那赐灵给你们的，也就是说把重生赐给我们的，啊，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啊。那么这个翻译呢，也容易使我们感觉到好像就是在我们中间行神迹了，对吧？那些什么病得医治啊，或者说什么赶鬼啊，什么这些，大家认为的这个异能是指的是什么？所以第五节怎么理解第五节？第五节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所以第五节里边，你看这个圣灵的圣字下边还是有点点点，对吧？福音这两个字下边还是有点点点。那么这句话它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有谁愿意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第五节吗？这个，咱们来看啊，大家比较安静啊。这个，因为一直听容易单方面的灌，容易累啊。大家如果有分享、有补充啊，这个，因为前面我们基本上都分享了啊，所以这里也不太难把握了。也就是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啊，就是使我们在你这句话可以就理解为说，那赐我们得蒙重生的，啊，然后又在我们中间行异能的，这个在我们中间行异能，其实是显出他的大能的，啊，显出他的大能的，弟兄姊妹，这个大能是干什么的大能啊？这个大能是干什么的大能啊？疫病赶鬼的大能吗？耶稣基督的大能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神救恩里边说啊，请讲什么样的大能？
战胜一切黑暗权势吧，这权柄嘛，有权柄，钥匙，
有权柄，战胜一切黑暗权势，都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对吧？但是这里的大能，重点指的是生命更新的大能，生命成熟的大能，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边所说的神的神能啊，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前程的事儿给我们，然后答应我们，这个大能要做成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脱离肉体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就 share God's divine nature 啊，就是来分享、来分得神的。属天的、属神的那个生命的属性，这个是神的大能。为什么神的大能要表现在这里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任何其他的能力所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努力遵行律法，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像一个人再有力量，他不能把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 是吧？所以这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上的彰显，就是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长大。这一个是靠着遵行律法所做不到的。所以，无数的见证告诉我们，律法最后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就是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人，最后就做到了假冒为善，对吧？他可以很努力，但是他却不能更新自己的生命，对吧？人自己是不能更新自己生命的。所以从重生开始，从灵的更新开始，是从基督的灵进驻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完全顺服基督，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逐渐逐渐的从一个重生的婴孩，逐渐逐渐的长大成人，是这样的生命更新的大能。这个大能是用任何其他的能力所无法做到的，所以教育无法做到啊！你叫一个人知道。他可以知道，你叫一个人立志，他也可以立志，可是他的生命不具备这个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的，对吧？所以说，上帝这里说，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就是显出他的大能，行什么异能啊？就是行我们的生命更新的异能，使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的。这个异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得了重生，生命又可以长大成熟这件事情，是透过行律法吗？当然不是，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听福音而进入到信仰的状态里。啊，听见了，听了，然后就进入到接受。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在中文的圣经里边呢，就是那赐给你们圣灵啊，就好像我们圣灵进驻到我们里面了啊，然后呢，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就好像使徒啊什么又在我们中间行了医病赶鬼啊、说方言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弟兄姊妹，这里指的不是这个啊，我个人认为啊，它不是这个，它是指的我们的生命得重生。然后生命得长大，这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和大能的里边才能够实现的。所以这个不是靠我们自身遵行律法的努力而实现的，而是因为听见福音而接受，进入到这个与神的关系的里面。所以下边呢，就进入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个例子，啊，他是因着信而称义。这个信是因为中文就一个字嘛，因信神，对吧？这个信它表达了什么呢？它表达了我们接受而进入到那个关系的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美好的一个关系的图画。那，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哦，我相信神是有神啊，相信他是神就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而是进入到一个关系。那么，信是一种内心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进入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信上帝、信神，是这个表示我们用这种信心的心理来进入到接受他、与他建立那个正常的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的状态，对吧？这个是我们的所谓的信仰。信仰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关系，对吧？强调的是关系啊。 那么这个关系里边就有了次序，因为他是神，我们不是，是吧？因为他是绝对的，我们是相对的；他是大能的，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是能够战胜罪恶的，我们是在罪恶下做奴仆的。所以接受这一切以后，我们就愿意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让自我不再控制我，是吧？剥夺自我掌权的这个我说了算，这个不允许这个事情继续了。那么而让基督在我里边掌权，让他的能力显明在我的生命里边。那么是他的能力使我过上圣洁的生活，使我能够战胜罪恶，是靠他的能力来做到的，对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就是我们在新约的过程里边，我这件事情还没完成啊，所以我们还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的罪恶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逐渐的减少，就像一个婴孩。他渐渐长大，他还可能会摔倒，还可能怎么样啊？他还需要帮助。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吧？引诱我们犯罪的环境没了，是吧？然后我们有犯罪经验，想要犯罪的肉体没了，是吧？追求贪婪最终之乐的这个心理状态没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基督合二为一了，那么因着我们在他面前的信而顺服，就是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这就是战胜罪恶、完全控制自我的那个能力，对吧？所以那时候叫做羔羊的婚宴，它重点要讲的就是基督要和我们完全成为一体，对吧？这个是因着我们的信而顺服。啊，达到一个纯全的地步，使基督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全然显大，然后他在世的十字架上的得胜，也使我们靠着他能够完全进入到这种得胜的状态。那么这样呢，我们上了天堂，天堂才不至于因着我们还软弱，还犯罪而天堂不是天堂，我们又重新下到世界，下到地狱里边去，那个事情不会再发生。啊，那么怎么样不会再发生的呢？就是因着基督的大能和我们的顺服，啊，使得基督的大能在我们的完全的顺服里边，这个大能完全得以体现，就是战胜罪恶的大能。好，分析了这么多，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呢？我们继续往下啊，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是谁算为他的义呢？是神把他算为义，算为义就是不算他为有罪，啊，不算他为有罪。好，弟兄姊妹，我问一个问题啊，亚伯拉罕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他在耶稣基督公元之前，对吧？那么那时候亚伯拉罕就算为义，那么耶稣还没为他死呢，这个怎么算为义啊？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神算我们为义，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对吧？我们已经犯过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算为无罪的。那么耶稣还没死，怎么就算他为无罪了呢？怎么理解？大家说说。
亚伯拉罕信神的话，那他所立的约，
是他信吗？他相信我，
他信神跟他所立的约的内容。
因为他信而顺服。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因为他相信神， 让他要是出去去离开那个图乌尔走，他都不知道往哪去。但是让安着绳子，以神让他走走，他就走了，因为他就因信任顺服，所以神就算他为义。我是个人这么理解。
哎，那么这个呢，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啊，在神跟他说话，他表达出来的顺服而见证出来的。可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被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对吧？已经赎了，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苦了。但是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啊。是吧？耶稣还没死，还没来呢。那么神就算他为义了。那他犯过的罪怎么算？他信了以后，好，神算他为义。那他没信之前，他没犯过罪吗？他应该犯过罪啊。他信了之后也犯过罪，对吧？那么这个罪怎么算为就？他没有人替他赎啊。他还没来呢。
因为他因信称义，因为他相信神嘛，就是信。
啊，是啊，他相信神，是吧？他是相信神，但是问题是，这个救恩如果这个因信神就可以算为义的话，那耶稣不必来了。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因信神算我们为义，那耶稣来了不又多此一举了吗？那他还没来，就算他为义了。
牧师给我问短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说，人类所有的罪，包括耶稣基督之前的罪，和之后的人类的罪，都是靠着基督的赎价，亚当的后裔里面，凡是信神，这个以恩典以悔改，为准的人，都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拯救。要不然大卫也不会称义了嘛。他那个赎罪祭以前所献的赎罪祭，他都是因为兑现在耶稣基督的赎罪的身上，那个只是预表之前的那个赎罪祭，直到耶稣真正的献上这一位来到世上和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样式，他的赎罪才真正的有效。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所以亚伯拉罕的罪孽得赦免，也是在基督里面一同得赦免的，包括大卫，包以前所有的世人吧，因信称义的人，对不对？
对，
你
感谢
说
牧
翻
师。
译什么？
这个
牧
不
师
具体，
啊，牧师
说
是
啊。
不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是不这个就跟那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系？
对，其实怎么说
是
呢？
神的应许。
哎，神应许亚伯拉罕，算他为义。啊，那个时候他是不是称义了呢？亚伯拉罕在时，呃，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啊，当神他算他为义的时候，他是不是就称义了呢？其实这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事情。
没有诚意，没什么。
哎，我们的思维啊，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只是觉得哦，这个事儿。这个称义了就称义了，没称义就没称义，怎么还叫已然未然呢？就是已经称义了，但还没称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开支票，对吧？开支票，支票本身不是钱，但是为什么要开支票呢？
银行有钱啊。
哎。支票的背后要有钱，其实支票就是一个应许，啊，支票就是一个应许。这个支票，它之所以有效，它是因着信，就是我相信这个支票，对吧？将来可以兑现钱。那么这个支票呢，它 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背后要有钱。如果他背后没钱，这个成了空头支票了，对吧？空头支票这个就是一张废纸，它没有用的，因为你对他最后兑现不出钱来嘛。所以，当时神跟亚伯拉罕算他为义这句话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支票。那么，这个支票是一个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赎价，那时候还没做成呢，是吧？还没来呢，但是神保证会来，这是对神的大能、对神的信实、对神的应许的信。亚伯拉罕他是事先因着信支取了这个将近2000年以后，他自己的后代当中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在一世的受苦，最后十字架上的死，所付上的一切的罪的赎价。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这个不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圣经说是亚伯啊，在希伯来书里边，第一个是亚伯。
这是哈。
哎，我个人认为呢，非常有可能，第一个还是亚当，因为亚当的时候，神为他们用皮子做了衣服。当亚当和夏娃穿上这个皮子的，做的神给他做的这个衣服的时候，就表示了他身上有羞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需要被遮盖。那么，被杀的那一只羊，就预表着将来要在十字架上牺牲的赎为人赎罪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穿上那个皮子的衣服，就表示他们接受了那一个牺牲赎罪的这个生命，来遮盖我的羞耻。这是因着信、谦卑、顺服而得来的。所以，如果亚当和夏娃穿上了那一身皮子，神给他做的那套衣服的话，那就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他们是第一对因着信而被神算为无罪的。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有可能是见到亚当的。亚当和夏娃应当不是地狱的火柴。那么，第一个真的是被定罪的人，圣经没有记录他的悔改。这个人就是该隐。所以，亚伯献祭，啊，他献羊的脂油，其实重点的是赎罪。所以神不需要人的礼物，对吧？但是人要与神恢复关系，必须要除掉罪。那么这个罪怎么除掉呢？亚伯因着信献祭，比他的哥哥献的更美。那么这个因着信，信什么呢？信自己有罪，信自己无能，信我的罪需要被救赎，需要有一个牺牲替我去牺牲自己，所以他信这个赎罪的福音，所以他献的那只羊就预表着将来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他用献祭的方式来预先支取，因着信啊，预先支取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这样，当他否定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都是否定自我的，他不是肯定自我的。那么该隐这个人，他就是嫉妒、骄傲、狂妄，甚至于杀人。那么他的最原始的仇恨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来自于肯定自我。而亚伯向他传，跟他说的关键点引起这个。 这个该隐的仇恨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亚伯要叫他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必须悔改。这个该隐就恼羞成怒，我怎么成了罪人，是吧？所以他为了保护自我，啊，这个不愿意承认自我有罪，不愿意谦卑，啊，不愿意，然后他把亚伯就，与其让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让你钉在十字架上，是吧？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那些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罗马人啊，所说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跟亚伯所说的对比，主耶稣所说的更美，美在哪里呢？就是亚伯大概他死了之后，他求神伸他的冤，而耶稣是求神赦免。那些钉他的人，所以耶稣所说的赦免和亚伯所说的这个伸冤，那么耶稣的话就更美了，因为耶稣他是救主，而亚伯是一个被拯救者。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清楚啊，咱们经过了这么一个大圈的论述，其实因信称义并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是吧？但是因信称义这个说法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是吧？我们说这个挪亚他也是因信称义啊，是吧？这个所有的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是因信，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就论述了这一点啊。希伯来书11章罗列了这一些的因信称义的人，对吧？都是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对吧？那么这个信不单单是一个相信他存在，这个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啊。这个翻译的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他是信神就在那里，啊，信神是神。然后呢，这个要这个赐福啊，这个那些的首诗歌怎么唱的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吧？那寻求他的人寻求什么？对吧？求神给我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吗？是吧？相信了寻求他的人是寻求被他拯救的人呢，是吧？神赏赐什么？就赏赐赦罪和重生的恩典啊，是吧？因为有了这个，就有了继承神一切创造的权柄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拜偶像的那些人要的这点小好处，这点好处，那点好处。那算什么？当我们恢复神儿子身份的生命的这个地位的时候，那么天地万物都是神的，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和他一同作王掌权。圣经说，岂不把他和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罗马书里边应许我们的，对吧？所以，我们寻求他，他赏赐我们什么？我们寻求他什么呀？对吧？就是寻求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主啊，是吧？我们自己不行啊，所以才寻求他，是吧？然后他赏赐我们什么？是吧？赏赐我们赦罪啊，赏赐我们重生啊，赏赐我们得着儿子的生命和名分、地位、权柄啊，是吧？赏赐他创世以来一切所应许的产业都赐给我们啊，是吧？所以这个。才是神因信称义里边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说啊，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是一个应许，是一个事先这个用信啊来支取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事先支取了，那么那个救恩还没来呢，所以 希伯来书里边说，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得到的，他们就死掉了，是吧？所以后边又说，如果不让他们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德，就不完美了，是吧？所以之前的人和之后的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过犯不如恩赐。这个过犯是从亚当时代的过犯，一直到主再来之前，人类在地上所有的过犯，不如造物者为我们牺牲自己所成全的这个赎价。所以这里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做成的这个救赎的大功，它涵盖着从亚当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所有人的罪债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之前的人，他们因着信神，愿意承认自己不行，愿意这个接受神在他身上的主权，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甚至于他是超越理性的顺服，对吧？那么神算他为义。就是看他是怎么样来接受上帝的主权的，对吧？所以他看到的现实与上帝的话似乎是矛盾的，但是他从的内心里边，他相信上帝不会错，只是我暂时不理解。当然，现在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多么伟大，是几千年之后的事儿了，他怎么能都知道呢？是吧？所以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因着信，他就这个持续的啊接受上帝的主权。所以这样呢，神才算他为义，也就是赦免他的过犯，是吧？所以在耶稣没有做成救恩之前的时候，神就预先答应了这件事儿。而这件事情呢，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代来做成，啊，所以神才考验亚伯拉罕的祖孙三代，啊，以撒、雅各，神都用了同样的应许，啊，那就是土地和后代，那么目的是为要给神的儿子降世来做准备，那么到了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那么神就在他们430年以后啊，带他们出埃及，把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么在这里说了啊，这个不能啊，神的应许啊，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给废掉了。那么要不然的话，应许不就归于突然了吗？对吧？那么这个律法。啊，在这里说它是外加上去的，那么为什么要加上去呢？这里说叫过犯显多，啊，这个为过犯加上去的，其实呢，这个不是神要给人一个称义的道路，而是告诉你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那么这个是标准，因为耶稣基督他要降世。说他无罪，那么你得先有标准呢，是吧？这个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再把标准拿出来，这个不行啊，是吧？那别人就会不服啊，哦，你做到了这个，你量身定做这样做，这不行啊，所以叫律法先来，来了1400啊，这个1300-1400年吧，从摩西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对吧？那么在这1300-1400年里边，律法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啊，下边说他好像是个训蒙的师傅，那么这个训蒙的师傅是训蒙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人都做不到。因此，耶稣来了，同样的一个律法的标准，只有他做到了。所以这个律法必须先来。那么这个一个是叫人看到自己做不到。 一个叫人看到了他做到了，那么在这一个做不到和做到之间，就要引导人做一个决定，那就是你要谦卑悔改，不能再走靠自己的路了。啊，这个时候你承认自己做不到，承认自己有限，啊，心有余力不足，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让神的得胜的能力，基督的得胜的生命进到你的里边来，他替你做到，你顺服他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这个律法必须先来，它并不是来指引我们一条得救的路，而是。他引导我们进到基督里，基督才是我们得救的路。具体的啊，这个我们一切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第七节往后，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已经不够了哈，我们就讲到第六节。然后呢，第七节回来，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些解释呢，就铺垫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一个前提和框架的底下，我们再来看下边的论证，就比较容易了。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咱们的查经啊，这个加拉太书的学习就先到这里。那么经文。非常非常的精炼，啊，那么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更好的在主的灵的光照里边啊，在经文里边，我们从整本圣经啊，咱们能够好好的理解消化，是吧？好，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因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着我们在他们的信而顺服，让他称义的应许都应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和结束的祷告？今天我们请老姐好吗？
好，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所给我们，使徒保罗给我们的话，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这一条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有福。对主耶稣来说，他为我们受了是何等的代价。痛苦和死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为了使亚当，的后裔，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极大的盼望。因信称义这条路，主啊，这是一个，多么在人来看，人都不屑一顾，但是是多么重价的一条路，主啊，所以我们感恩，我们领受。主啊，我们也照着，刚才牧师讲的，神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来行我们当行的。律法不能捆绑我们，我们不再行，律法里面的规条。主啊，但是爱人如己等等，爱神爱人，这是永不变的道理。我们应当这样去做。借着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才甘心乐意的来遵行你的话。只要我们心里头顺从你，把你的话装在心里，圣灵会随时随地的加力量提醒我们，好使我们真的能够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一生都在这一条路上，我们有时会软弱，你有时我们真的是犯罪跌倒。我们的口不诚实，这一切在你面前你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要纠察罪孽，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如今我们因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时常悔改，是吧？这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的路。 我们都在这个诚意的路上走，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成为圣。主啊，成为圣也是你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赏赐我们阳光雨露，谢谢你赏赐，如今还赏赐我们各等的福气。主啊，我们真的是数算不清，我们这一生是如何被你带领和恩赐的。我们今天所是接受的这一切，你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感恩，主啊，我们为着还有时日，还有机会可以查经，这一切都是上帝你给我们预留的时间里头的福分，愿我们珍惜。一会儿弟兄姐妹也散去，主啊，愿圣灵的大能大力帮助每个人。把主的话装在心里头，好照着去行。孩子，这样向你感恩和代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